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下午好。今年的夏天似乎来得比较晚，感谢主，在这个阳光如此明媚灿烂的夏日，吸引我们相聚的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神。虽然我们不能实体见面，但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刚才四会的姐妹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感谢主，在这个全球的危机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也经历着希望。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神以外，主是信实的。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主导文，主题呢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在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一起安静低头祷告。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今天阳光如此的好，但是你吸引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我们深信你话语的亮光更宝贵，因为你话语的亮光能照亮我们的内心，照亮我们的生命，能够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黑暗。你话语的亮光紧紧地吸引我们，能够仰望你，看到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时候，主啊，求你眷顾我们，求你用你话语的亮光，圣灵的亮光，再次的光照我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信靠，要跟随你。求你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借着今天的正道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更深的认识你。主啊，我们满怀的感恩，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管是分享的还是听的，不管是在我们教会的还是远方的弟兄姐妹通过网络跟我们连在一起的，我们都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导文呢，就从结构上来讲呢，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三个对神的期许和颂扬，前半部分它是用你来组句子，来造句，来组合句子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半部分呢，则是三个与人的需要相关的恳求，是用我们来组句子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个主导文它横越了属灵和属地的两个境界，就是属灵天上的事和属地我们人的需求两个境界。在主导文中，我们首先看到属灵和属地的两个境界是同时是真实的，我们现实生活的需用是真实的，神的国同样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上个主日分享的信息，追求属灵的生命，经营属地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属地关乎神国的事，属灵关乎神国的事，属地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这两者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我们持守天上的盼望，不要忘记我们在天上有更加美好的归宿和家乡，渴望将来离世完全与耶稣同在，同时我们全心全意地活在世间，兢兢业业地尽各样的本分和责任，努力经营神在这个地上赐给我们的各种关系。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活出属灵的真实，同时也要活出属地的真实。我们信仰属灵和属地的这个生命是同样真实的，一样的真实，完全的真实。另一方面，主耶稣借着主导文更让我们看到属灵和属地这两个境界的，它不仅仅是真实的，而且这两个境界是彼此相关的。我们乃是立足于现实生活来期盼神国的降临，践行神的旨意，但由呼吁和祈求神进入我们世间日常的警戒里，眷顾我们的柴米油盐，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来实行作为，赐下恩典。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持守天上的盼望，只有认识和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才是真正脚踏实地的人。也只有每天脚踏实地地持守生活的本分，尽生命的责任，经营好各种人生的关系，我们在天的盼望，我们对未来美好家乡的期待，我们对永恒的信心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真实和属地的真实这两个境界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的。在我们为神的名，为神的国以及神的旨意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确认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真实更终极的属灵世界，值得我们关怀，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不能因着眼前的名利，眼前的欲望的种种的需求而掩盖了灵性上的饥渴和空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肉身的需求，我们也需要灵性的食物。阿摩斯书的8:11写道，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生命记8:3的经文我们更加的熟悉，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需要肉身的食物，也需要灵性的食物。肉身的需求，肉身的食物，心灵的需求，心灵的食物，对我们同样的真实，同样的重要。但接着，当我们为每天需用的食物、人际关系和人神的关系和生活中的属灵征战祷告的时候，我们确实确认神也认可及关怀我们所在的这个历史场景。神，也就是说，主导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不仅是天堂、来世、属灵的神，同时上帝也是尘世、今生、属世、地上的神。神掌管现实的一切，关怀我们的时从景况，并且愿意在我们卑微的生活当中彰显他伟大的能力。主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生活，主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愿意进入我们对柴米油盐的需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基督信仰并不是抽离现实的信仰，基督信仰它给我们来世的盼望，同时与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伟大，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美好。神并没有绕过世界和历史，从天上扔下圣经这本书给我们，而神他选择在特定的历史和时空，他借着具体的人和事有形有质的启示他自己，无限的神成为肉身之身，来到世界历史的有限当中，来到我们人的有限当中，为了让世人认识他，亲近他，得到他。神道成肉身这个最伟大的启示行动，更反映出神对世界和历史的肯定，神要在历史中彰显真理，神要在世界上，在我们世人当中实行他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虽然劝诫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祷告神的国降临，但却不是要宣扬一个纯粹来世或者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一句话，基督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精神寄托，更不是精神鸦片，而我们的信仰是最真实最现实的生活。它现实到一个地步，甚至包含我每天的柴米油盐，今日的饮食，求主赐给我。耶稣基督借着主导文教导门徒们，在现实生活中，在每天的柴米油盐中去实践信仰。我们的信仰有属灵和属地两个境界，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祈求神国的降临，我们的信仰大到可以祈求神国的降临，我们的信仰也可以小到我今天中午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在祷告中可以祈求神的旨意成全，同时我也可以在祷告中祈求上帝赐给我今天晚餐的需求，我日用的饮食，德文当中叫做 tägliches Brot，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tägliches Brot， 我每天吃的东西。信仰大到神的国，小到我 tägliches Brot。 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能反映出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及我们对神的认知。有时候我们祷告满口只有祈求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学业，我的工作，我的未来，希望上帝祝福这一切，我满口只有这些的祈求，从来听不到或者从来不会想到一件属灵的事情。那信仰对我们是什么？神与我有何意义？难道上帝只是那些迷信偶像的当中的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吗？我求什么他就应该给我，我满口只有祈求。信主难道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我祈求的难道只有今生的柴米油盐吗？但又有时候我们祷告听上去非常属灵，从神的创造，耶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圣灵的工作，从启示录到创世纪都可以在祷告当中讲说一遍，但听几次我们就听出套路来了，甚至还没有开口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神很伟大，神是三一的真神，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医治我一切的伤痛，神将来一定再来， 我们一定要与神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每次祷告都是那个模式，好像我们的祷告就像在空中飘，在我的头顶上转，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似乎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在现实的生活中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我个人没有信仰生活吗？我今天怎么样的经历了神？难道神的话语平日里从来没有感动过我？难道我私下里不读经不祷告，只是在公众的场合如此去宣告我的信仰而已吗？难道我真的没想过这一套一套的祷告与我今天的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祷告生活能反映我们的信仰。耶稣说，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大到神国，达到神，大到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祷告，小到我今天的柴米油盐，我什么都可以祷告。我的祷告是不是只注重一方而忽略了另一方呢？信仰对我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有没有在现实当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看顾，经历神的伟大呢？神有没有在今天，在我日常的需要当中感动我，带领我？这是需要我们，读道文告诉我们，这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一些问题。几年前我们跟一位姐妹分享，她的婚姻面临极大的问题，我们尝试从圣经的角度劝勉她，安慰她，提醒她，鼓励她，但最后她却给我们抛出一句话，我的信仰跟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非要从圣经的角度给我讲婚姻问题？我的信仰跟我的婚姻有什么关系？我们真是无语。我们的信仰不仅与我的婚姻有关，也与我每天的柴米油盐有关。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在主导文里告诉我们，我们既为属灵的事祷告，祈求神的国降临，我们也为个人的需求祷告，我生命面临的问题挑战，我各种各样的需求，情感的需求，物质的需求，我都可以放在祷告里面。这就是我们祷告当中的属灵和属地的境界，这两个境界是密不可分的。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主导，我前三句祷告的都是属灵的，上帝神国的事情，愿你的国降临。而后面的经文后半部分讲的都是每一个个人生命的需要，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祷告中开口赞美神，也在祷告中祈求日用的饮食。如果我们的祷告从头到尾一直都是非常的属灵，一套一套，或者我们的祷告一开口只有祈求我个人所有的事情，求上帝来祝福，那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反思，我的信仰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我对神的认知是不是出现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不单是对现实生活之外的追求，也是现实生活的盼望。我不仅仅追求一个现实生活之外的那个美好的家乡，同时我盼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今天的柴米油盐当中，我今天的晚餐午餐当中，上帝的伟大能够彰显出来。信仰有属灵和属地的两个境界，而且这两个境界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基督教并不是那些看破红尘、天生灵根、超脱飘逸、 高瞻远瞩、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所享受的专利品。基督信仰也是我们这些视野并不怎么样的宽广，心胸也不怎么样的广大，气魄也不怎么样的宏伟，思想简单，在现实生活当中斤斤计较，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柴米油盐等口服需要朝九晚五的凡夫俗子都可以得到和进入的。主耶稣不也曾经亲自的呼召我们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民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邀请世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读福音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很快就感受到耶稣常常怜悯的就是我们这样为生活劳累、为现实困扰的人。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如此记载了耶稣对劳苦大众的悲怜之心。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提醒和劝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我们这些身无长物、朝不保夕、为每日的生活奔波、自我保障能力很低的人，听了耶稣这样子的讲论以后深受感动，觉得耶稣讲到我们的心坎里面去了，耶稣的话进到我们的心窝里面去了，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福音是为那些在物质与精神上觉得贫乏的人而设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后，就转而引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听到这个祷告以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好像是一个又现实又庸俗的祈求。我日用的饮食，我今天吃什么，求你赐给我。前面刚刚讲完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如此伟大的事情，如此属灵的事情，紧接着耶稣说，就是日用的饮食，这个差别、这个差距、这个变化实在太大。这两个警戒一比较，我们顿时觉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祈求实在太低俗、太简单、太卑劣。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果真是我们心底里的祈求，这果真是我们这群过着平凡生活的人最赤诚的恳求。我们缺乏日用的饮食，我们关怀日用的饮食，我们也呼求神供应日用的饮食。我们为什么非要宣扬一套高雅的信仰呢？我们为什么非要把神装扮成只爱高级的管弦乐，只享受被供奉在华丽的教堂里面，只接受庄严繁琐的仪式的膜拜，只听那些华丽的词藻或者意境高远的那些祷告的神呢？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为什么非要在高尚的会堂里面，在华丽的教堂里面去寻求神呢？我可以在我日用的饮食当中，在我每天的需要当中去经历神，去寻求神。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这样自然、原始、简单、直率的祷告亲近神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早期的德国宣教士到非洲侍奉，有些人真的是用巨额的款项把德国的管风琴用到非洲，非要建造哥德式的教堂，也把德国教堂各种各样的礼仪和教规照搬过去。上帝，我可以在简单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在我最基本的需要当中去经历上帝。前一段时间，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信主受洗后就没有怎么在信仰上追求，很少来查经班和教会。后来他遇到一些难处，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心里很痛苦和无奈。在这样的情景中，他想到神，也想到了他当年的绝志祷告和受洗。于是有一天，他坐在家旁边树林里的一根木头上，他哭着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几乎快走投无路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引领我。我刚来德国，在事业上也非常的困难，学习压力也特别的大，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这些各种的社交的软件，无法跟家里国内联系。有一天早晨，我到树林里面踩着雪地，一路走，一路心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信仰可以如此简单，我们的祷告可以如此简单，我们可以在简单中去经历上帝。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简单的心，在日用的饮食当中，在日常的需要当中去经历上帝。 信仰就是生活，是简单而朴实的生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世人当中。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可羡慕他。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教诲。他不仅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分享福音，宣告神国的来临，而且他在加利利的湖边行走，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他可以站在船上，给湖岸上的人讲道。路加福音五章一到三节记载到，耶稣站在加勒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只有一只船，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只简陋、破旧的渔船，可以成为耶稣的讲台。他站在那只破旧的船上，对着岸上、对着湖边的众人讲道。农家破烂不堪、随意可以拆通房屋的房子，可以成为他的教堂。我们在马可福音的二章一到四节读到，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的房子里，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来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拽下来。他在一个屋子里面，那个屋子能够随时可以拆通那个屋顶，可见那是怎么破旧的一个屋子，怎么破烂不堪的一个屋子。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屋子可以成为他的教堂，他可以给人传福音，他可以传讲神国的福音。旷野可以成为他怜悯众人、服侍众人的场所。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九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空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出来的。耶稣回答说，在这野地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剩下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旷野可以成为他怜悯众人、服侍众人的场所。耶稣如此的亲近世人，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跟前，求告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 你知道我的需求，最小最小的需求，求你赐给我。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神圣的信仰必须实践在我们庸俗的生活内，而我们在庸俗在两面的生活也可以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变得神圣化。信仰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是不可分的，没有任何微小琐碎的生活事项不能被并入信仰的范畴内，也没有任何微小琐碎的生活需求不可成为我们向神神圣与庄严的祈祷。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这么小的一件事还要向神祷告吗？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不好意思为这项鸡毛蒜皮的小事向神祷告。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神所在乎的，都是我们可以向神提出来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最后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读诗篇78篇23到25节，我们一起来朗读这几句的诗篇的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请大家打开圣经，诗篇78篇23到25节，诗篇的78篇23到25节，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8篇23到25节。起，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叫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爱，你就爱我们到底。你取了人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将上帝的心意，将上帝的国，将上帝的福音启示给我们，也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这些启示给我们，同时进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当中，因为你在乎我们的生命。你指明我们一条祷告的路，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祈求神国的降临，同时我们在祷告中可以将我们的柴米油盐的需求交托仰望给神。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求你的话语不断地坚固我们，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你，信靠你，也让我们在学习当中祈求你的国，同时也求你进入我们柴米油盐的需求当中。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